在个半月之前曾经讲过一篇的道，就是伪证正伪，但只可以讲上面就是伪证。我们看到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同一日战死沙场，于是威胁解除了，大卫可以登基做王了。但是虽然大卫做王，但不能够统一天下，因为原来扫罗的元帅押尼尔，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扫罗还有一个细仔伊斯波切，他呢就押尼尔就拱他做王，在北边作王，但这个是伪政府来。而在这一刻里面，南北两边有两个的国家，但是经常发生内战。圣经里面就举了一次的例证，就是大卫的元帅约押和押尼尔，他们两个来到去对峙，大家派些手下出来，来到去比武，结果押尼尔那边输了，后来他战败逃走，但约押就乘胜追击。但是在乘胜追击的过程里面，有一个的兄弟，就是押尼尔的弟弟亚撒克，他走得很快，这个是他的强项，但他强项就是他致命伤。他就来捉到押尼尔的时候，押尼尔突然之间停步，向后拿一支的矛枪向后一捅，结果亚撒克就死了。这场战争就因为亚撒克的死于是停止了下来，但就却是种下了押尼尔和约押两个人的仇恨是非常深，是没办法来带去解怨。好了，伊斯波切是一个傀儡皇帝，押尼尔很专横，甚至竟然和扫罗的妃嫔呢发生关系。伊斯波切就闹他，为什么你和我阿爸的妃嫔发生关系？但是押尼尔真的很生气，现在是我扶你做王而已，你想怎样？于是他立刻的来到去转变，他预备大兵，然后去投靠大卫，他走去见大卫，他说我愿意来到去投靠你。大卫绝对乐意，因为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嘛。但他就说一个原则，你一定要做一件事先，就是先将我的妻子拿回来。原来大卫娶了扫罗的女儿做妻子，但是后来扫罗逼他这个女儿改嫁。大卫当时已经有几个的妻子，有他的妃嫔，他是不是真的那么爱这个的女士呢？是不是真的那么爱扫罗的女呢？不是，他只是一个政治的目的，因为他拿回这个女的时候，即是拿回他太太，他就是王位的继承人，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他绝对不是爱他，只不过面子和政治因素。好了，这个就是我上一次讲伪证里面的大纲，如果大家没有听的时候呢，你可以上教会的网呢听回。今天我们就会看这件事继续延续下去，就是正义了。好了，约押他带兵出去打仗回来的时候，他指控大卫，因为有人跟他说押尼尔你要见到王，他们联盟添，哇，于是约押就好嬲。好了，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第22节，我们一起的来带去读出。
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
军够了，我先按一按第22节，就会出了一些颜色出来。好，这里给我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约押他来到攻击敌人。你留意攻击敌军这里就不是真的两国对峙，而是渔民的意思，就是去抢掠别人的东西。啊，你说这样都可以，但不要忘记大卫刚刚立国的，他经过很多年的东奔西躲，其实他的国势不是很稳固，他们的国家不是很多的财富，所以约押就会带队出去外面攻击一些弱小的民族，然后抢掠他们的东西，以至丰富回他自己的国库。好了，当 約押回來的時候，聽到大衛來帶他跟押利爾來到有這個的交往，他就很生氣，勃然大怒的來去質問大衛。我們一起來去再讀第二十四節。
約押去見王說：你這是做什麼呢？押利爾來見你，你為何送他去？他就仍不見了呢？
這裡就讓我們看到呢，大衛是視去押利爾為上賓的，親自送去走。咁請大家記得，你喺我哋教會裏面，你都係上賓嚟嘅。一陣間咧，我會企出邊咧，逐個逐個送你哋走，同你哋握手嘅。好啦，佢重視佢，咁但係約押就好嬲，跟住佢就嚟到係去指責佢。第二十五節，我哋一齊嚟讀出。
你當曉得利爾的兒子押利爾來是
要看控你，
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
約押這個指控表面好像不是沒有根據的，他說到別人來就是刺探軍情，知道你出入地時了解了一些東西之後，就來到去攻擊你，甚至來到追殺你。但是以約押的政治智慧，其實他知道這個說法是不對的，他絕對相信押利爾是真正投靠大衛，因為北邊的國勢日衰嘛。但是他為了自己的利益，他一定要誣衊押利爾，因為不要忘記現在他是大衛手下的猛將，他執掌軍權，但是如果押利爾帶兵投靠他的時候，大衛一定會重用他的嘛，怎樣都有些政治利益給他的嘛。大家看不看到今次行政會議裡面是什麼成員啊？是羅范昭勳李國章，即是一班冚唪唥都是梁粉那些忠心的擁護者，是 CY 的擁護者，於是支持過去的時候就可以怎樣啊？有這個政治的分贓咯。所以約押很清楚知道，如果押利爾真的投誠的時候，他自己的權力、他的勢力、他的地位將會被分薄，所以他一定不可以容讓押利爾的出現。他就在說，既然他投靠你的時候，他走來的時候一個人，你就捉住他，將他殺了咯，這樣的時候你就可以統一天下咯，怎麼大好機會你會放過去呢？所以你看到約押對押利爾是充滿了敵意和恨意，更加不要忘記因為押利爾殺了他的弟弟亞撒克。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大衛面對這個下屬那種的責罵挑戰，他有什麼反應？他是沒有反應，他是投鼠忌器，就好像伊斯波切怕押利爾一樣，因為約押是執掌軍權。雖然約押是他的下屬，雖然約押是他的後輩，但他都不敢說。這個就是大衛的悲哀。我們一起來帶去看撒母耳記下第三章三十九節，看到大衛自己的剖白。
我雖然受高為王，今日還是軟弱，這洗魯雅的兩個兒子比我剛強。
大衛都很清楚說到，雖然我做王而已，但我軟弱，因為他們兩兄弟執掌軍權，我不可以做些什麼事。好了，約押不是只是罵過王，跟著他就要派人去刺殺押利爾。約押立刻派人來帶去追回押利爾，然後騙他，跟他說我們的王有些秘密的事要跟你來到去說。我們一起來帶去看第三章的二十七節，我們一起來讀出。押利爾回到希伯倫，約押領他到城門的共洞，假作要與他說機密話，
就在那裡刺透他的腹，他便死了，這是報殺他兄弟亞撒克的仇。
什麼叫瓮洞呢？瓮中捉鳖，就是這個瓮字。原來每一個城門的門口呢，那個牆的後面呢是有一個小的粒位，這個粒位可以站兩三個的人，但不多的。這個的粒位是有作用的，如果有敵人入來城的時候呢，他可以躲在那裡，然後就在後面伏擊他。 咁然后佢就搵人叫亚尼翻嚟，又同佢讲，王有啲嘢又同你讲。机密话咧系包含咗啲政治嘅色彩。呢、这、一个嘅元帅亚尼尔，佢谂住大卫都已经同我结盟，亲自送我出去，所以佢完全冇防范到约押系出鬼诈嘅方法引佢翻嚟。咁样就，过嚟，有啲嘢静鸡鸡同你讲，嗰度匿埋嗰度啦。於是入咗呢个粒位，同佢讲嘅时候，可能库卓讲匿埋嚟啲啊，然后就一刀将佢点啊，捅死咗。咁但系圣经好清楚讲，佢话亚尼尔佢嘅被杀，原来系点解呢？因为约押要报仇，报佢杀佢细佬亚撒克嘅仇。其实约押为公为私为己咧，都系要咁做。佢要保护自己嘅角度，佢要为自己嘅细佬报仇，佢更加要保护自己嘅权势咧，唔会被分薄。但系其实约押呢一次嘅行动咧，系绝对唔合法嘅。嗱，押尼尔杀亚撒克咧，反而系合法，因为喺战争里边，你杀你嘅敌人咧。就是冇问题嘅，即系唔系犯谋杀罪。但系而家喺一个嘅和平嘅境况里边，你用诡诈嚟到杀死对方咧，其实呢个就系谋杀嘅罪。好啦，亚尼尔死咗啦，但我哋喺呢件事上面睇到政治上边嘅虚伪就系正伪。大卫一得识呢件事之后，佢非常嘅气愤，但喺嗰刻里边，佢又唔能够喐约押丝毫。於是他怎樣做呢？他即刻跟亞尼爾劃清界線，免得自己受連累。你看到這個就是完全是政治人物裡面會做的事。我們一起來帶去讀撒母耳記下第三章的第28節先。
大衛聽見了就說，流尼爾的兒子亞尼爾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王。
他很清楚讲到流亚尼尔的血跟我完全无关，永远不归我。喂，政治就是这样。大家记不记得施威一个最忠实的捧场者，他一路落得一个很悲惨的下场是谁？大家知不知 Dream Bear 刘梦红嘛，记不记得一路来去撑他？唐英年有事揸架车竟然去唐营门口叫他落台，你弃选啦，是不是？他甚至很努力的维系乡士派的人，然后有小桃园事件，是不是？他还约了上海仔来带去讲，怎么知被记者拍了相，哇就很害怕了，怎么会有黑社会人物出现呢？这个岂不是黑金政治？跟住你有没有留意到，施威就立刻跟刘梦红划清界线。结果唐英年怎么说，什么都不关你事，连刘梦红你都讲到好像不懂样。这个就是政治上面的现实咯，容不易被你累了。好了，现在他家有僭建，明报很清楚，他说大话，因为是买完这间屋之后才起这个棚嘛。但是你没有留意到，哇好伟大，好像很公义。陈婉娴工联会的即刻怎么说，我怀疑他的诚信，他很有问题，他令我失望，他要向我们来交代。你觉不觉得陈婉娴讲得义正言辞？但是很奇怪，同样是工联会的阿头郑耀堂早几天都讲他是应该无心之失的。为什么两个人同一个的政党有不同的体会啊？大家懂不懂分析啊？因为陈婉娴要出来竞选超级区议会议席，他要参与直选，需要立刻跟你分割，表明我是公正的。为什么郑耀堂不用啊？因为他根本就被人家已经招揽了，继续可以留在行政会议里面，他不需要面对群众，所以使乜嚟到系去咩啫？嚟到系去讲呢咁正义嘅事。原来好多表面正义嘅嘢，原来都有佢嘅私心喺当中。但至少我哋见到，哦，如果你一衰嘅时候咧，政治系咁现实，我就同你分割噶啦。所以你留意到大卫即刻嚟到同佢划清界线，流押尼尔嘅血唔会归到我同我屋企人嘅身上边。只有归到他身上面。随即那句说话更恐怖，是咒助他。我们一起来带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29节。
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 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流症的、长大麻风的、假寡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食
你读完这段经文，是不是觉得他中毒过呢？鹅颈桥下面打小人那些阿婶呢？哇，这么毒的东西你都讲得出来的。嗱，这个呢是咒诅来的。如果你看下诗篇里面有七篇的咒诅诗是咒骂人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大卫所写的。但原来咒诅诗背后是有什么背景呢？就是那个人他可能在一个很无奈的境况里面，他改变不到环境，他被人欺压，于是他就向神来到申诉，或者他放弃了自己那个的权利，让神为他来到申冤。但是写这些诗的背景一定是内心里面非常的不开心，于是就将那种不满的情绪来到倾注出来。如果你留意这一段的咒诅，其实是很严厉的。流症是给女性，就是女性她的经血是不断的来到不停地来到流，是没得停止，所以对那个女性的健康是非常的受影响。但是都在律法上面，这个时候是被视为不洁，她不可以来到亲近神。长大麻风是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是会传染的，于是就要被隔离，不准同家人来到住，更加不可以去敬拜神，因为你是不洁的。所以漏症和麻风呢，在希伯来人里面来讲呢，就是一个你犯罪而引致的结果，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问题。假寡而行，就是说你行动呢是不便，你家里有伤残人士。被刀杀，就是指到你在那个的战争里面，你将会来带去被杀。还有缺乏饮食，不单单可能是饥荒失收，而是你家里家贫，以致你没有钱买粮食。你想想这些诅咒呢，其实是非常恶毒和严厉。但是大卫就不单单划清界线，更加要去咒诅约押，将他自己过去对约押不满的情绪一次过倾注于他身上边。但无论点，我哋睇到约押系一个点样嘅人呢？系一个当机立断、行动迅速，同埋咧系做大事嘅人。但亦都因为咁嘅缘故，以致佢成日盛气凌人、自视过高，佢有仇必报。但系今次咧，佢却又绝对用一啲唔光明磊落嘅手段嚟带去报私仇。所以后屘我哋睇到约押都系一个好悲惨嘅结局。好啦，大卫除咗同约押划清界线之外，跟住佢要点样呢？佢竟然要全国举哀，为押尼尔嘅死嚟带去表示哀伤。但系更加讽刺嘅系点呢？佢竟然要约押做一啲嘅嘢。我哋一齐嚟读第三十一节好嘛？第三十一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束腰绑，哀哭。大卫王也跟在观后。
他要这个元帅做一件事，他首先为押尼尔风光大葬，但就要这个元帅撕裂衣服，腰束埋哭。为什么呢？这个表示哀伤，撕裂衣服蒙灰，甚至有时要剃头的，要去在棺木前面来带去表达难过。跟住仲好特别的，要命令人民来有哀哭。我想问你做父母，你要命令你的儿女哀哭啊？你可以令到他哀哭，就是打他，但你不可以命令他，我而家你知不知你错，你要喊。咁睇下，即係你命令唔到，但係命令人来有哀哭。但是最讽刺的就是约押啦。喂，佢杀死咗呢一个嘅敌人，佢心里面咩几开心啦，但要去哀哭喎。但是王落嘅命令算啦，都要做啦，做戏都要交足功课㗎嘛。好简单举个例。哇，嗰次我都好兴奋，我好少用 Facebook， 我都喺 Facebook 嗰度写好嘢过唔到。大家知唔知我讲嘅乜嘢？政府啊，林瑞麟呢就提出一个嘅咩呢，一个议案，即是梁振英就要五司十四局嘛，即是来带去讨论，但一路都拖住啦。他就说不得， 可唔可以將呢一條嘅條例咧提早？其實仲有前面有好多嘅打尖嚟到去討論，我都預佢過咗嘅，因為建制派好多人噶嘛。但係諗唔到，竟然係爭一票過唔到，就係詹培忠同埋謝偉俊咧，就唔賣帳呢個建制派嘅投反對票。仲有一個人咧就唔夠膽投反對票，但係一樣衰啦，就係葉劉淑儀投咩啊？投棄權票。哇！你記唔記得電視裏面咧好經典啊？林瑞麟冇諗過會竟然咧過唔到啊！咁我定鏡定咗好耐啊嘛，好多人都話佢 over 咗咯，即係，但係佢要交呢個戲出嚟㗎。因為佢仲係現屆政府嘅人，但我絕對個人嘅體會咧，就係佢同埋曾蔭權都唔知幾開心啊，過你唔到啊，抵啊抵啊，係咪先？但係佢唔可以即係流露呢啲好開心嘅感情。但係咁忘記記者影到佢一出咗議事堂之後，好風騷，同每一個人嚟都係握手啊講笑。但係跟住一記記者招到嘅時候，又揦住塊面。今次都是我們有些失策，我們箍票呢箍得不是很緊，但你想想喂，要逼那些立法會那些人來到繼續半夜開會啊，賺多少錢啊，那些 AO 啊 EO 啊那些政府高級官員呢就是做狗仔隊，要拔著人來到樓下那裡，真的要做做了啦。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他的表情，就是哦，這個就是要交戲咯，一樣壓力是一樣的嘛，王命令他在棺木前面，你来到去撕裂衣服流露哀哭的表情，那若押都要做戏咯。但是王自己本身都跟着怎样，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他跟着棺木后面来到去哀哭，这个就是要这样做。大家不知道有一个人叫李子仲，他死了，一个的暴人，很有风骨的，好啦，但係喺國內裏面嘅人都好尊重佢，所以佢死嘅時候 ，CY 咧都會去鞠躬。但係李子仲最令我哋尊崇嘅咩咧？就係、是、六四事件喺嗰個嘅社評裏面，所謂叫開天窗，佢冇任何嘅評論，只係寫四個字，邊四個字？痛心疾首。好啦，當佢去靈堂前面有鞠躬嘅時候，人哋都問佢。咁你點睇李子仲痛心疾首呢四個字？你點睇六四啊？即刻唔講咯。喺政治上面，因為呢個被尊崇，於是點啊？你都要去出席佢嘅喪禮。大衛唔單單命令元帥喺棺木前面嚟有哀哭開路，佢自己喺棺木後面嚟都係去喊。好啦，跟住點樣呢？要將佢嚟都係去落葬。好啦，呢、這個風光大葬係咪對押尼爾一個祝福呢？絕對唔係啊！喂，原來猶太人希伯來民族同我哋上一兩代嘅中國人嘅觀念係好相似嘅。一個人死咗之後，落葉歸根，你點都要葬翻去自己嘅鄉下嗰度。嗱，我哋睇一段嘅經文，大家就會知喺創世記嘅第五十章，創世記嘅完結。大家好熟悉嘅約瑟係咪？佢被賣到去埃及，但係後屘做咗埃及嘅宰相啊嘛。當佢臨死嘅時候，你睇下佢做咗啲咩嘢？我哋一齊讀24、25兩節好嘛？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約瑟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裏搬上去。
原來希伯來的民族很重要，就是我生在哪裏我就要死在哪裏。約瑟說有一天我會死，他跟兄弟說你就要將我那個的屍首運回故鄉裡面埋葬。但是你想想都不是很穩陣，因為為什麼呢？不要忘記約瑟排第幾啊，排第11的嘛，前面那十個大佬大過他的嘛，可能我死完沒多少輪到你死啊，於是都不是很掂，又再怎樣啊，叫子孫來你們立誓了，我如果死了我葬在埃及，但你都要起一些骨出來啊，其實那時候是很少人這樣做的，就要將我的骨呢運回去我的故鄉來埋葬。所以如果你真真正正尊敬押尼爾的時候呢，就不是將押尼爾埋葬在希伯倫， 亚尼尔是在北部来的，他的家乡是在北部，你应该就运回你的尸首回到北部，你原来有落葬。但是现在为了要做这一场的政治的表演，他就要将他落葬在希伯伦这个的地方里面。好了，那跟着是怎样呢？大卫就为他来作哀歌，33、34两节。但这一首的哀歌呢，圣经学者就说到不是一个正统的哀歌，因为没有一些特别的字，更加是怎样呢？是没有一些赞美的说话。我们先看第33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出。
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景象如患人死呢？
这里很清楚讲到就是，哎呀，你真的惨了，你死得很蠢啊，你成个蠢人这样来死啊，今次。你有没有留意这个哀歌里面是没有赞赏的？那今较为不幸呢，即是未来这三个礼拜呢，我要负责四个的安息礼。这个礼拜四是粉岭堂一位的执事，他的爸爸离开世界。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自己的会友，今日都是我们的会友太太在我们当中，就是下个礼拜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昨天收到的消息，我有一个的同他洗礼人是101岁啊，昨天离开了世界。但是之前几分钟我收到的消息是什么呢？是一个演艺界 的肢体 send 给我的，就是罗慧娟都已经死了，45岁。但是无论怎样，你有没有出席那个的即安息礼的时候，你见到在丧礼里面，我都会要求死者的家属写一些死者的生平。但这个生平一定是讲什么呢？讲个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欣赏、值得我们称赞的东西。当日大卫写公歌怀念扫罗和约拿丹，都赞赏是勇士，是不是？但你有没有留意到这篇的哀歌呢？是完全的没有赞过他任何的东西，只不过说你蠢啊你。跟住还说呢，第34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背手下一样。於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
他说到你真是惨啊，你又没有被人家绑手绑脚，但你却是死在罪孽之背手上。绑手绑脚呢是什么呢？是一些罪犯所面对的刑罚，即是说你不是罪犯，但是死在罪孽之背手上。罪孽之背原文的意思就是邪恶之子，就是你死在一个邪恶之子的手上。其实他这个的哀哭呢，是表明自己的立场，你都说到明他的死不关我事，甚至他要来带去禁食，表示他的难过。第35节，我们一起来读。
日头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之前吃饭，或吃别物，别神中的降罚与我。
去禁食，咁有人嚟又劝佢，咁你点样食啲嘢啦？我成日都会劝啲人㗎啦，譬如屋企人离开咗，佢哋唔开心话係呀好难过食唔落㗎，但点都食少少嘢啦，你保住自己嘅身体啦。我呢个好自然嘅劝戒，但你有冇发觉大卫都好大反应啊？我唔会食嘢㗎，如果日落之前我食嘢，与神重重嘅嚟惩罚我。哇，使唔使夸得咁紧要？但你有冇留意整场呢都係一个政治嘅表演嚟。正如而家嗰啲嘅即是三司十二局出咗啦，即是梁振英即刻讲，我哋一上任7月1号，但是听日7月2号，我哋就会带晒所有呢啲嘅司长落去即是区里面听居民嘅意见，听日就会去筲箕湾同埋天水围，我哋会好快2-3个礼拜之后嚟行晒18区。我唔系话唔好，但你真系听民意呢，其实你系睇多啲报纸，听多啲烽烟节目。你真的要去审查民情呢，就麻烦你微服出巡，是不是？你使不使咁大锣大鼓啊？即是你真正正要听民意是有很多方法的。这个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表演，但是有果效的。因为群众是容易被欺骗的。所以你没有留意彭定康会吃蛋挞，即是抱下细蚊仔，这些全部都是政治伎俩来。今次你看回大卫怎么做，即刻划清界线，就助约押，同佢封疆大葬，要元帅喺前面开路，自己喺后面哀哭，跟住仲要为佢作哀歌，为佢禁食。 终于得到他的预期效果了。我们一起来去看36、37两节。
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耳的儿子亚尼耳并非出于王意。
众民都知道原来亚尼耳的死和大卫无关。当然有些传统的教导或者释经书都说大卫满有爱心，我个人来讲我就不认同这件事。你看回圣经一路都没有去描绘到大卫和亚尼耳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他们永远都是一个对峙的境况当中，大家是敌对势力，你没有一份深厚感情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哀哭。我就绝对不会否认大卫是爱约拿丹的，大家看到约拿丹死了的时候他切切为他哀哭，但如果你又比较两者，他没有命令全国的人为约拿丹扫罗来举哀，因为要国葬，因为扫罗都是王嘛，死了的时候，但都没有做这件事，但一个元帅一路都没有交情的，但竟然可以做得这么连串这么夸张的动作，其实他就很想表明立场，因为他绝对相信很多人会误会是他杀亚尼尔，直至可以统一天下。你看到其实大卫真是难过的，原本亚尼尔投诚的时候他就可以统一天下，但是现在约押来到去杀死亚尼尔的时候很危险啊，他会想人民会怎么想我，更加在北边的人会不会想着我杀了你的元帅，如果第时你投靠我的时候容不易秋后算账。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呢，就会很清楚看到大卫这个估计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的第一节。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切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
看不到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所以北边的人民就知道，哇死了，我们的元帅将领都死了怎么办呢？所以你看不看到一个 很重要，大卫很清楚民情，于是他就要去表明自己的立场，所以才有第37节出现，原来人民知道啊，没关大卫事。好了，所以你看到原来人有时候很虚假，但是就要令到其他的人受蒙蔽。所以我们鉴古知今，我们看到人性的虚伪，特别政治人物是更加的虚伪丑恶。于是我们懂得怎样去面对现在这个世代这么多政治上面的伎俩。所以看圣经是很宝贵的，是藉着圣经都给我们可以审视这个世代是怎样。好了，随即我们又看到一些政治的投机分子去暗杀伊斯波切，大将一去风雨飘摇，亚尼尔被杀。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很清楚看到整个以色列国人都陷在那个的战惊恐惧的里面，于是有两个的军长他就搞革命了。我们先读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切一名巴拿一名利亚是便雅悯支派比录人临门的儿子，比录也属便雅悯。
这两个的人就看到现在形势不妙，我们的国家元帅就死了，皇帝是傀儡王来的，我们国势日衰，那怎么办呢？跟着的第五到第八节里面就记载什么呢？他们这两个是军长来的，有一天就敲伊斯波切这个傀儡王睡着晏昼觉的时候，就说进去他那个睡房里面要攞嘢，见到他还是熟睡的时候就做些什么事呢？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切正在躺着，
他们将他杀了，割了他的手级，拿着手级在阿拉巴走了一夜。这两个人就将这个傀儡王刺死， 跟住又依返佢哋当时嘅習慣，将佢头割咗落嚟，割咗落嚟做咩呀？当礼物带咗去，行咗一夜送俾大卫，諗住就同大卫讲，嗱，我而家将个王刺死啦，咁而家点样呢？你可以统一全国啦。但呢两个人竟然冇记返起冇几耐发生嘅一件事。咁大家记唔记得啊？大卫都重复喺第八、第九节里面呢，你有讲咗呢啲嘅说话。当日扫罗重伤，后尾自刎而死嘛。有个亚玛力人经过见到，认到系扫罗，于是点呢？諗住执死鸡，就将扫罗个头割咗落嚟，然后攞去俾大卫，同大卫讲，呢、这个就系不断追杀你嘅王，而家我将佢杀咗啦，咁样。佢諗住可以领功。点知大卫佢话到，扫罗系一个被神高立嘅王，你点可以咁对佢啊？于是点啊？就将佢杀死咗，仲将佢尸首挂喺出边嚟到示众。嗱，呢一啲嘅政治投机分子咧，好自然咧就谂住攞到着数，但系今次竟然得唔到，大卫嚟到责备佢。好啦，跟住我睇第十一同埋第十二节，我先读第十一节。佢话何况恶人将二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吗？呢啲嘅人一定攰影攰声话俾大卫听，点样嚟有行刺伊斯波切？所以大卫能够讲出，你将伊斯波切杀喺床上边系咪？好啦。跟住大卫要杀佢，但系更加做一啲嘅事。第十二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波切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河里。
呢度你睇到，佢要将呢两个嘅凶手杀死不得止。仲要斩断晒手手脚脚，净系将呢个冇手脚嘅躯体挂喺度嚟带去示众。我哋会觉得哇好凶残，但系原来喺当时嘅民族咧系有呢啲咁嘅惩罚，呢叫做等额嘅裁判。你嚟带去害死一个无辜嘅人，你就要受呢一个嘅刑罚。咁咧，如果我哋睇翻《士师记》第一章第七节咧。史记记载有一个迦南王，他去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曾经砍断七十个王的手脚，特别重要砍断之前要将他的大拇指割了下来，所以是当时那些民族里面会做的事。但律法里面规定呢，你将一个人的尸体挂在这里的时候呢，得，即是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的惩戒，或者是杀一儆百，让人民有这个反省。但是在法律上面有一个原则，在《生命记》第二十章廿二到廿三节好清楚讲，是日落之前你就要将这个尸首除翻落嚟，将佢安葬。我哋睇唔到大卫有冇咁样做，但系无论点，呢两个政治投机分子咧，就嚟带嚟去，以为得到好处，但系结果嚟到引致自己身亡添。无论点，扫罗王朝终于结束咗啦。大卫亦都喺呢一刻里面可以统一天下啦。但我哋要欣赏大卫冇因为扫罗对佢嘅追杀而恨扫罗，仍然嘅善待佢嘅家族。不过伊斯波切真係好惨，个身个冇咗头嘅尸体呢就喺北边，但个头呢就撞咗喺南边，仲要等落去厄尼尔嗰个坟墓入面，即係咁样撞，厄尼尔都阴公，无啦啦多咗个头同佢一齐撞。大家有冇諗到呢啲咁嘅场景呀？即係其实完全嘅悲哀。如果伊斯波切嘅死呢，某个程度係王呀，佢应该要得到嗰个嘅风光大葬呢，係过于厄尼尔嘅，係咪先？但係唔係呀，只係将佢个头放喺厄尼尔嗰个嘅棺木里面。好恐怖。但係无论点，终于大卫统一了。刚才我们见到，即是北国元帅又死了，皇帝又死了， 喂，其他嗰啲嘅神仆长老点算啊？点谂啊？仲唔转态啊？唔转态死噶啦！所以你谂到啊，即系郑家纯嗰啲咧，后屘咪要站台咯？你黐住唐英年唔会有祝福噶嘛？而家咪有咯，咪扶贫委员会嘅主席咯，系咪先？即系佢一路都系有钱佬嚟嘅，但系叫佢做扶贫委员会嘅主席，但系啲人都喺度闹紧唐英年，你有钱真系都做唔到啲嘢啦。但系而家咪一样如出一辙，于是有奖赏咯。啲长老就完全嘅嚟，但系改变咗佢哋啦。即系我哋一齐嚟读《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嘅第一到第三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於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作以色列的王。
听到其实好讽刺，或者政治的虚假，这班长老都很虚假的。这班长老怎么说啊？喂，当日呢带领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你咯，你好叻的，其实我们愿意跟随你。而且神都应许过你会作王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带去按照神的心意拥你为王咯。为什么不早几年讲的？是现在元帅死了，王又被杀了，群龙无首之下，你就讲这些说话。你看到原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虚假的。无论怎样，终于江山统一了。而大卫作王某程度你看到跟厄尼尔是完全没有关系。厄尼尔其实都很悲哀，他想着投诚，但是又不成功被人杀了，他再生做不到任何事，反而他死了呢是帮助了大卫统一天下。而且终于有时明阿妈说：哎，你真的死了好过了，你死了还有用啊。有时我的父母都骂我们，原来有时他再生做不到什么事，死了产生果效出来。这个一个很大的讽刺，人算不如天算。人单凭自己的智慧来有计划很多的事，但往往落空。从某个程度其实是约押帮助大卫统一天下。神多年前的应许终于实现了。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再来结束。
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作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
大家看到大卫，他一早已经被神来到高立，但是他要作王其实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他不断被扫罗追杀，四处奔逃，但原来这个的过程是磨练着他的性格，雕琢着他的生命。纵使他在希伯伦里面你有作王，但是要等七年多才可以统一天下。所以我看到神给人有祝福有应许，但是人都要耐心的等候，用信心仰望。今天这个过程神是要让我们经历磨练，是辅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老练。好愿意你和我都有这份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或许未能够即时拿到，但我仍然相信神透过这个的过程是锻炼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更加要知道，原来每一个的政治人物都非常虚伪，我们要去分辨，不要只是看表面。但是我们在分辨之余都要提醒自己，原来我们活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都不要被污染，以致我们都很虚假地来待人。我们能不能够待人以诚呢？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虚谎，有智慧去分辨，有真诚的表达。但我更加体会到，今天我们不可以对任何一些的政府、一些的领导有什么的期望，因为人就是这么软弱，就是这么虚假。只有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一个信实不会虚谎不会虚假的神，他才值得我们来有信赖。